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请听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作者张义杰。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送七，利用亲情逼其转化的后半部分。犹大从来都是跟在恶警身后，积极配合，现身说法。他们对着我哭诉，说想孩子，自己如何对不起孩子，如何对不起丈夫。看着他们的表演，我怒从心起。我对犹大说，收起眼泪吧，你的眼泪打动不了我。我问你，99年720以前，我们哪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不是其乐融融？师尊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碰到矛盾向内找，找自己，重德向善，从而使多少人多少年的夫妻积怨、婆媳积怨、各种家庭矛盾纷纷化解，使多少人多少年的不治之症得法顿消，使那么多濒于解体的家庭又充满温馨幸福。到底是谁害了我们的家庭，害了我们的孩子？我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夫妻离散，你也是啊，你害的，我害的，修正善人有什么错？你让我往哪里转？恶警一看这情景，赶紧轰走了犹大，自己也气呼呼地掉头走了。他们怕我瓦解了犹大，经常如此收场。家、丈夫、孩子几乎是任何一个女性生命的一半，有的甚至是全部。如果还有保留的话，剩下的才便是事业。他们认为我已被外经贸部处理得几乎两袖清风，如果在后院起火，那才是对我最致命的打击。我明知道他们的目的和心态，但我还是很难过。当恶警和犹大散去，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仿佛看到家中面临了一场大难。娇说的是真的吗？儿子真的出事了吗？我想到两个孩子那难以排解的心灵重负，想到千辛万苦把他俩一路带大的那份艰辛，终于成就了两棵枝芽柔嫩的小树，却不堪一击。我甚至后悔从小给他们的教育太纯太传统了，以致他们无法面对这邪恶的现实和红尘万丈的社会。我多想告诉他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如何面对挫折，逆水行舟，刻苦攻读，但这最起码的权利被剥夺。我不知道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真的不想念书了吗？他受了什么处分？我不知道先生现在何方，他国事家事背负沉重，我却无法承担属于我的责任。他真的要离婚吗？他要和我离婚，他就完了。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我感到心在痛，身体在刷刷的消耗，我感到精神和体力走到了边缘。我克制自己不能再想下去，我想到信念和理智，我强迫自己调转思绪被红银，凡是我能想起来的， 一遍遍地背。我又默念：朝闻道，夕可死。无数次地念：朝闻道，夕可死。朝闻道，夕可死。我两眼涌满泪水，这种感情一下覆盖了我的整个身心，遏制了那种情感和理性交织下无以摆脱的痛苦。一个声音对我说：如果你为大法可以付出生命，那么什么苦难能在你的话下？作为修炼人，你必须在法上，时时刻刻在法上，不能有恨。修炼人没有恨，如果不在法上，你会被仇恨吞噬，或者被他们击垮转化，或者会因承受不了疯掉，因为人心没有那么大的容量。我埋下头，任泪滚滚而落。良久，我偷偷擦干眼泪，对身边的薄伽和头上监控器重又昂起头来。八，珠帘。一天，走廊里突然有人叫：张某某出班。我走出房间，跟管班朝会见楼方向走去。管班把我带到会见楼的一个空房间，我坐下来等待。很久很久了，劳教所一直不许家人来看我，今天不知是谁来。我用双手搓搓脸，让自己精神精神，使自己表情尽可能轻松点。门打开了，长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立刻起身，当我与长兄四目相对的刹那，他突然抽咽了。是我消瘦深陷的双眼和萌生的白发让他难以克制，是我变化太大了吗？但只有两秒钟，两秒钟的时间，他便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使那一声抽咽瞬间闪过，甚至不细心都不曾被感知。可这一切都鲜活地被我看在眼里。作为兄妹，我感受到他如潮水一般的情感被理智的大门轰然闸住，锁定在那里。我心中叹道：哥真是个男子汉。情感从不外露的长兄走过来，扶住我的肩膀，极为难过地说：一姐，回家吧。一句话，我心中如被打翻了五味瓶。我克制住眼泪，我说：你愿意我拿人格拿生命做代价吗？我一句话封门，不让他在邪恶面前与我讨价还价。要是在过去，这一句话就会成为导火索，而引发一场唇枪舌战。但他沉默了，面对我和这句话，他虽无言，但看得出他十分难过，他克制着自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义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1999年7·21以后，
由于我参加了721上访，时值经贸部三讲，我正撞在协党的枪口上。部里逼我表态，放弃大法修炼，和协党中央保持一致。此时家族中也开始了对我的围剿。三个兄长中他最激烈，他和学历史的老父亲联手，有一次几人突然把我关在房间里，软硬兼施，逼我改变态度。老父引经据典，以古往今来种种冤狱启发我。长兄身为省民政厅长，主管迫害法轮功，他太清楚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态度，所以他认为要挽救我于危难，免我大好前途、事业、功名利禄、家庭毁于一旦。我由于不肯就范，而使这种家庭冲突一发而不可收。搞了一辈子教育的老父亲为不能说服我，蔚然长叹，悲哀至极。长兄恨不得跳起来，却又不得不按下性子和我陈述利害。当初我认为长兄的态度左右了一家人，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我认为他毫无正义感，对他的助纣为虐也曾一度耿耿于怀。直到我这次出所回家，才知道在我的问题上他承受了很多，迫害的魔爪也向他们伸去。2001年1月3号，我被安全局的人在机关大院光天化日之下强行绑架，拉到国家机关工委办在劳教所的洗脑班，强制洗脑，四条大汉强行往车里抬我，造成窒息，险些致命。我以绝食抗议非法绑架、强迫洗脑，拒绝转化。15天学习班结束，我誓死不转，惊动了上边，他们就打算扣下我继续洗脑，直至我转化。但是因我绝食时长兄和妹妹曾来洗脑班看过我，学习班结束时姐姐和女儿又来接我，另外当时又值春节在即，基于种种因素，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了我。我回长春老家看望父亲过春节，也为躲过邪恶的再次绑架办班，但邪恶却跟踪而至，追到长春。大年三十，警察和居委会人逼上家门，通告要监控我，并收取4000元监控费。当时我身无分文，大年三十无处借这么多钱。再说我犯了国家哪条法律，或者说违反了外贸部哪条纪律？至于大年三十上门监控又要大笔钱，很显然这种情况再住下去，我会连累了家人和老父亲，会伤害他，北京的家更回不去了。我不想回北京再遭绑架，考虑再三只能离开。我与家人和老父亲不辞而别，被迫出走。我的失踪使邪恶大怒，他们撤出人马开始找我，同时公安部全国通缉，他们指责与此毫无关联的我的长兄和三兄在对待我的问题上不配合他们，放走了我，给他们处理我的问题造成障碍，并无端地罗列了4条欲加之罪。这还不够，他们居然以外贸部公函的形式发文至吉林省委，要求省委处理我的长兄吉林省民政厅长、三兄吉林省司法厅处长。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在公函上亲笔批示调查处理， 给我两位兄长的精神、心理及工作都带来了很大影响。我的离家出走明明是被他们逼的，连法定的7天节日都不放过，大年三十逼我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投，逼我流离失所，还居然株连迫害到我的两个哥哥。如果他们真的是失人症，真的像他们所说救人于水火，施之以甘露，或者说最起码的讲道理，焉能够使用流氓的绑架手段，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抓走，实施暴力转化。堂堂的国家政府部门、中央机关都如此，可以想见省市地方不更是豺狼当道、无法无天吗？他们把人绑走关起来，只为强迫改变一种思想，而仅为改变一种思想又无所不用其极，撤职、开除、降级、下放还不够，还要强制洗脑转化，如不转就把人送去劳教，恶行累累之下还要无端的株连迫害其家人，正义何在？公理何在？法律何在？99年7·21以后，长兄和家人眼睁睁看着我一步步被处理，到最后被迫流离失所。在广州遭绑架后，兄长也亲眼目睹了当局对我的迫害，这一切在感情上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家人都是有头脑之人，他们被迫痛定思痛，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们不能不思考，也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了，因为正邪、善恶、是非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时时撞击他们的心灵。然而恒定思考过后，便是从痛苦和迫害中觉醒，在正邪善恶之中明辨大是大非。长兄为官十几年颇具骨气，但是王云坤的批示谁敢熟视无睹？邪党统治下抓谁个欲加之罪，还不是信手拈来。不久，吉林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脱产集中学习，长兄处理工作晚来一步，匆匆赴会后问同僚们：“学什么呀？”大家闷闷地说：“学江某的三个代表。”长兄说：“三个代表有什么好学的？”众目睽睽之下，朱起身拂袖而去。不久，省委内部对长兄的一纸通报处分便出笼了，给王云坤的批示就这样画了一个句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义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九，信仰不可丢。第三次攻坚，我又被折磨，站立了整整42个昼夜。他们说，这一次势必要把它拿下。初冬的夜，寒气逼人，与大宿舍遥遥相对的东南角，有一栋小楼，叫会见楼。这座会见楼上边是客房，下边是会见室，是专门用于劳教人员与亲属见面或在此团聚的地方。每月只在固定的日子里才使用，平时这里就空着。 晚上从大宿舍望过去，会见楼一片漆黑，但细心一点会发现，每到夜幕降临这里，就会有某一个窗子的边缘透出隐隐约约的一缕微光，整夜不眠。从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被关进北京女子劳教所之后，这里便记录下鲜为人知的暴行与累累的罪恶，会见楼成了迫害大法弟子的秘密场所，小监狱。2001年11月8日到12月20日，我在这座阴森恐怖的小楼里被囚禁折磨了整整42个昼夜。邪恶一行9人在这里对我展开了第3次攻坚，那是昼夜不眠，昼夜站立着的，昼夜实施精神和肉体折磨的一场连续42个昼夜的残酷鏖战。一，寒夜威逼。11月8号这一天，恶警以帮教为名，说让我见某某，将我带到会见楼1楼一间带有套间的房子里。屋里一群犹大刑事犯人正在忙碌，他们把外间靠走廊一侧的门窗用报纸严严实实地糊上，里间屋他们跳上窗台，把靠操场一侧的窗户用一条大棉被封起来。这是间劳教所弃之不用的总监控室，除了靠墙一座大铁架子外，所有东西都被搬走。我被扣下了，我知道我又将面临一场新的迫害。这一次他们又调整了人员，2名恶警2名吸毒女，5名犹大，前后共9人气焰嚣张地开进会见楼。又一场严酷的转化开始了，他们说这一次势必要把我拿下。夜幕完全降临，冷风顺着大墙呼啸着扑进楼门，满屋的犹大都在，他们不开灯，却把房门大敞着，寒风无遮无言地吹进屋来。2个管班都不在，我朝门外走廊望去，却不见踪影。劳教所里人所共知，学员离开集体宿舍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管班接送，寸步不离。面对漆黑空荡荡的会见楼，这么多人散处，管班却无影无踪，可见恶警布置好后有意躲开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可以已不在现场，一推了之。不知谁喊了一声，张一杰脱掉衣服。我没动，黑暗中扑过来几个人强行扒掉我的外衣、毛衣、毛裤，只剩一条内裤和一件小背心。我被强迫按坐在正对大门口的水泥地上，一会儿就冻透了。寒风呼啸着扑在身上，寒彻心脾。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直打寒颤，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停滞，只有几个字清晰可感，那就是绝不屈服，大善大人。寒风吹在身上，一会儿人就僵了一般。我已有2天多没上厕所了，他们以转化为条件，不许解手的折磨，使每一天都像1年那么漫长。这种折磨使我痛苦不堪，每天一点点吃的和一点点水，使我能够倾尽最大限度坚持忍耐。有时小腹胀痛难耐，但一遇犹大棒尸乱法时，思想高度警觉，就每每冲淡了那种痛苦而一忍再忍。晚上 当我又提出上厕所时，他们依旧以转化为条件而拒绝。大概是深夜了，除了寒风还在呜呜地吹，一切都悄无声息。不知是谁过来踢着我，拉着长声说：“冷不冷啊？活动活动吧。你还是不想转弯子是不是？你就炕到底了是不是？那咱们就活动活动。”这时走过来犹大张艳春，他站在我背后扳住我的双肩，又过来两个人一左一右踏住我的膝盖。张艳春扳住我的双肩，把上半身使劲往双腿上按，使整个上身紧贴在双腿上，另两个人死死踩住膝盖，使双腿绷直不打弯，折叠的整个拉力全在脊椎上。张一边施暴，嘴里一边棒法。那时我已没有什么抗争的力气，背后的张艳春一下比一下狠，一下比一下快，压下去掀起来，再压下去掀起来，脊椎撕裂般剧痛。我试图屈起膝盖缓解腰部的压力，但两侧脚踩膝盖的犹大全力配合，死死地踩住膝盖，使我无能为力。下压的速度越来越快，我就像案板上的一块面被他们压来压去。张艳春累得直喘粗气，一直到没了力气才停下手来。我好久不会动，动不了。这种把人强行折叠起来的折磨，使我的腰椎错位，膝盖被踩伤。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毒打和各种折磨下，腰伤腿伤日重。出劳教所的第二天，我便到医院拍下腰伤腿伤的 X 光片。折磨停止后，他们又一番审问：转不转？写不写？我依旧告诉他们，我不会给你们写任何东西。遭到拒绝后，他们变换了另一种折磨方法。他们把我的两臂扭到后背翻上去，然后猛往上推，推到不能再推了，便使劲儿往左上拉，再往右上拉，并且残忍地找痛点。如果我在哪个高度角度上惨叫，他们便在这个痛点上往上一推再推，一拉再拉，那种钻心透骨的疼痛使人大汗淋漓，痛不欲生。寒夜里风声伴着惨叫回荡在那座阴森恐怖的小楼里，还有我一声声的呜咽。在那场惨无人道的折磨下，我哭了。我为犹大的屡屡暴行和助纣为虐痛心不已。这种使人痛苦万分又丝毫不露痕迹的酷刑手段，不知他们从哪里学来的，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不寒而栗。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张义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